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三十章啊，创世纪的第三十章，第三十章的前半那一部分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替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得孩子。”啊，我们看前三节。第一节哈，说然后呢，拉结注意到他确实不能为雅各生育，他就嫉妒他的姊妹啊，姊妹，原来没有说姐姐妹，就同叫姊妹啊，弟兄姊妹，嫉妒他的姊妹，对雅各说：“必须给我孩子。”这里是一个命令式啊，强调的命令式。若不然我就死了啊！这里呢，三十章的第一节，这里呢接着是二十九章前面那一部分，二十九章最后的部分讲到利亚蒙神祝福，连续的为雅各生育后裔啊，生了儿子啊。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拉结，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产生了嫉妒。啊，箴言书十四章三十节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嫉妒呢，让拉结发狂，然后他开始胡言乱语，第二节说雅各呢，就对拉结原文是怒火中烧哈，就是烧着了意思。他宣告：“我岂能代替神呢？就是从你子宫里收回果子的啊，从你的子宫里收回果子啊，是你不能结果子的。”我们看到雅各呢，他是一个牧者。是一个先知啊，他很清楚的就看到利亚能够生养后代呢，这是神的祝福，而拉结不能呢，是因为神让他不能。所以说雅各呢，他训斥拉结，然后呢向他发怒。这个呢没有什么问题。第三节，但他宣告：“看哪，我的女奴隶毗拉，你要走近他，就同房的也是命令式哈，他就可以生育在我的膝盖上，我也可以通过他被建立，啊，这个生育在膝盖上也出现在这个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三节，说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克的膝约瑟的膝上啊，养在约瑟的膝上。我们来看，圣经说的很清楚啊，雅各说的很清楚，拉结不能生育呢，是出于神。”是神不祝福你。其实呢，雅各说的这话呢，也是对，也可以说从神来的。但拉结听见这句话呢，他没有在神面前反省，他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罪恶，他没有选择依靠神，而是采取了像那个撒拉一样，采取了当时那个世代世界的风俗，就是将自己的女奴隶啊，给自己的丈夫做妾啊，做妾，然后呢。通过这个女奴隶生孩子呢，然后在家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建立自己啊，建立自己。我们看到哈，从创世纪第三十章开始，啊，这个拉结呢，他开始用这种世界的习俗、人的办法来解决不能生育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这个举动你会发现，不单对他自己是一个咒诅，实际上这个举动也影响到了利亚，啊，影响到利亚。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拉结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好，我们看第四节。然后他就把他的女奴隶啊，原文是女奴隶哈，赐给他的妻子。然后雅各就走进了他，与他同房的意思。第五节，然后毗拉就怀孕了，他就为雅各生出了后裔。然后拉结宣告：“那个啥，神审判了我，就是神为我审判，神伸冤啊，为我审判了，就这个意思。” 并且他也听了我的声音，他就赐给我后裔，因此他称呼他的名字为什么？为旦。旦就是审判的意思啊，深渊的审判的意思。我们看到哈，其实呢我们需要注意，神没有听他的声音，神也不给他深渊，因为他不冤，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他是一个施害者啊。在这个家中呢，利亚是受害者啊，拉杰不是。然后呢，拉杰用着人的办法来解决神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注定了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啊，即使生了孩子，这个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就像撒拉用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一样。而且呢，我们看到本来呢这个拉杰呢他就不信靠上帝，他的这个血气很重，这个事情呢使他在罪上加罪。圣经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什么，以他为无罪。这种呢就是严重的不要脸的行为，明明自己是作恶的，明明自己是施害者，却把自己说成是啊神的旨意啊，上帝过深渊。这就是说这样的嘴脸在上帝面前非常恶心啊，这是招咒诅的嘴脸。所以说你会发现他开始是不能生育，但是从这一刻开始，其实他就陷到了咒诅当中，他不蒙祝福反倒咒诅啊。圣经呢在创世纪第三十章记载的很清楚，直到利亚生育完毕之后啊，利亚最终连女儿底拉都生，那个底拿都生出来，然后拉杰呢到后来最往后的时候，圣经才记载他才生了约瑟啊，圣经记载他生了约瑟。所以说他是遭咒诅了，在这里而且我们注意一下哈，他的这些妄称耶和华的话，不出于神的话，也给这个孩子和他的后，也给这个孩子就这个旦后来他那个旦支派造成了咒诅。我们看圣经最终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当中受印的数目，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呢，只有旦支派被排除在所有支派之外，当圣经最终结束的时候没有记载这个支派啊。也就是说这种咒诅从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母亲给他个名字就开始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再重点讲一下这个拉杰的这种属血气，这种妄称神的名对旦支派，就是旦的后裔的一些影响。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十六节是这么说的，说旦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的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什么会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什么意思呢？雅各的预言原文是这个意思，说但啊会审判他的民，好像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也就是说你看创世纪最后一章哈，神借着雅各是宣告对但的这个预言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但啊看起来好像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但其实是什么呢？是蛇，是伏在道上的蛇啊，是伏在道上的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旦支派啊，约书亚记第十九章呢四十到四十六节说得很清楚，当进入应许之地后呢，旦支派所分的地界是哪里啊？是在沿海之地，就是在靠近腓利士人的地，有以格伦并约帕对面的地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们看哈，旦支派分的是这一块地界啊，是这一块，但是最终你往后看他没有住在这里，最终旦支派住在哪里啊？最北边这个，圣经不是说吗，从旦直到别是巴，本来是他是分在这个靠海的这个南边，但最终他自己在这个地方出海，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分了地界，圣经当中那个分地界是怎么回事呢？上帝呢给以色列人分出地界来，然后你得上去打啊，你要去得地界。 是第一章34节是这么说的：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在诗记18章第1节的时候，到诗记最后的时候，甚至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怎么样得到这个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但支派从神分给他应许之地之后，直到十世纪结尾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然后你看哈，在创世纪，在约书亚记19章47节往后是怎么记载的？你会看到但支派哈，他没有按着神的应许去神指示的地界得业，而是越过了神指示的地方，去其他地方夺了个地业啊。说但支派的人越过原则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祖先的名但，将利善改名为但啊。但支派呢，最后在这个利善这个地方得了这个地界，看这个。注意哈，原本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你看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后来到哪里？往北走，走到这个利山就是那个拉伊啊，或者何讲，就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人杀干净，越过神的应许之地的地界，到这个地方把人杀干净，然后在这个地方得了一块地，啊，得了一块地，好吧，回去。所以说我们看但支派他是怎么取得自己居住的界的，他们是巧妙的避开了神应许给他们地界里边这些这些比较善战的，像腓力士人呀、和那个亚摩利人比较强悍的这些，因为没有信心嘛，他巧妙的避开这些厉害的角色。然后你看诗记18章，然后他跑到北边，他杀了那些安顿居住无人搭救的拉伊人。诗记18章哈，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但支派呢去求告那个米迦的祭司的神像啊，然后他说啊，求你为我们求问神，是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然后祭司就说啊，祭司求问神像就说，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因为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什么耶和华面前的。这不胡说八道吗？五人就走了，来到拉伊，见那里的民安居无恙，如同希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掌权的扰乱他们，他们离希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后来他们就起来说，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嘛，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就要迅速得那地为业，不可延迟啊！而且他们声称是神的旨意，说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力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因为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最终呢，这个但支派用了非常卑鄙的手段，击杀了那些在军事上毫无防备，在政治上没有政治盟友的这拉伊人，将那城的人全部屠杀。啊，编你看27节。用自己祖先的名，就是但，审判的意思啊，将那城命名为什么？审判，但。你看，诗记18章27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祀都带到拉伊，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城，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和，但人又在那里修成居住，照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他们起名叫但。那原先那城叫拉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但支派屠杀拉伊的居民，跟以色列进迦南地灭绝迦南的所有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灭绝迦南人是上帝的旨意，是公义，但是但支派呢去屠杀这个拉伊人呢？完全是自己作恶，然后粉饰成为上帝审判啊。所以说这个但支派你会发现他们后来 就继承了从拉结来的那种妄称神的名。你看到没有啊？不去用神的办法解决问题，用人的办法去作恶，去搞偷袭，做卑鄙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但这个支派后来的时候，他就是走了拉结所走的这样的道路啊，明明作恶还自以为神。然后我们看《史记》的18章30-31节，后来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偶像，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神像也在但有多少日子。所以说但支派最后成了以色列支派当中拜偶像为首的一个支派啊，在以色列最北边为首的支派啊。然后到列王记上12章的时候啊，到列王记上这个耶罗伯安掌权的时候，造了两个金牛犊，其中有个在哪里啊？在但，在但啊。阿莫斯书8章14节说但，那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启示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们那里的活神启示，又说我们指着别是巴神的道启示，这些人必扑倒，永不再起来。在整个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在先知的话当中你会发现，但支派最终成了一个罪恶的支派，而且把整个以色列陷到罪里。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明白创世纪49章雅各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就是但支派在圣经当中实际上成了一个看起来好像以色列的支派，但其实是魔鬼，是蛇，是埋伏在路上要害人的。他们像蛇一样啊，杀屠杀了这个拉以人，然后把整个以色列陷到罪里。这就是但支派在圣经当中他的一个角色，他在这个十二支派当中一个角色。看起来好像基督徒，其实是魔鬼。第7节，就好像类似于这个十二使徒里边也有人一样啊，有人看起来是使徒，有那一个，但后来是什么？其实是魔鬼。第1节，然后拉结的女奴隶再一次怀孕，就为雅各生了第二个后裔。拉结就宣告，注意哈，原文哈，神摔跤，神摔跤啊，神脚力，两个人摔跤啊，说我与我的姊妹角力，而且我赢了，或者说我有能力，因此他宣告他的名字为拿弗他利。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词是这么解释的，说他和他的姊妹，就他跟拉结的这种斗争，他赢了，是为什么？是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是神在帮他摔跤摔过了他的姊妹啊。拿弗他利就是摔脚的意思，就是扭曲脚力的意思。我们看到哈，一个人一旦妄称神的名，他会就继续在妄称神的名道路走下去啊。刚才是神伸冤神审判，现在说什么？神帮我击败了他。自以为神，妄称神的名，而且呢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所以说关于但和拿弗他利这两个孩子的出生，全部是充满血气的宣告拉结已经发疯了啊，已经癫狂了。其实呢这是很不好的。然后第9节到13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妻。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又给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看这里，不要吃别人吃，看这里很安静，聚会是要安静，不要干别的事情，把嘴收起来啊。我们看9到13节，说然后利亚就看清楚了，他实在是从生育当中停止了，就取来自己的女奴隶希帕，将她赐给他的雅各做什么？做妻子啊，原说做妻子。我们看到哈，这时候呢拉 你看那个拉杰呢，他突破底线，他用属血气的办法，用人的办法，然后生了孩子，便宣告我赢了，神帮我赢了。我发现这样的罪恶把这个利亚也给拖进去了，啊，也给拖进去了。利亚的内心和信仰在这时候已经改变了。她之前是一个大大蒙耶和华赐福的女子，一个倚靠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女子，但是呢，她也盯不住了，她也学拉结，用当时的习俗立女奴隶为妾，然后通过女奴隶生在家中建立自己的地位。所以说，很多时候啊，信心啊、属灵、敬畏神啊，并不能互相影响，但是血气和罪恶，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有时候是能互相带坏。第十节，然后利亚的女奴隶希帕就为雅各生了一个后裔，然后利亚就宣告盖德，加德和盖德，然后他就称他的名字为加德。这个我们注意，这个加，这个盖德，盖德，何伯说万幸，盖德是巴比伦宗教当中的幸运之神啊，能够给人，据说能够给人带来好运的幸运之神啊。以赛亚书65章11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就是一些啊，就那种希望能得好运啊，这种。我们看到啊，这孩子的名字叫加德，所以说拉结是妄称神的名，然后利亚骗得更厉害，利亚直接把巴比伦的这个幸运之神都搬出来了。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蒙恩，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一个蒙恩的人如果离开信仰用人的办法，他会摔得更离谱。你明显看这个利亚是在后边跌倒，但是他比拉结跌得更离谱。拉结是妄称神的名，他是什么？他直接把巴比伦的幸运之神搬出来啊。十二节，然后利亚的女奴隶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后裔，然后十三节，然后利亚就宣告，注意哈，说因为我有福啊，说众女子我有福，他就宣告他的名，女，他的名字为亚瑟。注意哈，我们看原文哈，这个什么意思？这个词指这个词哈，奥舍，后边亚瑟，这个词呢，应该是它就是表示一种非常幸福的意思，就是在今天来说呢，非常的岁月静好，非常的幸福。这个词它的字根是这个哈，阿舍，表示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或者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看、啊、拉结说，神为我伸冤，然后我赢了，然后利亚说什么？我赢了，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后我是幸福的啊！先说自己运气好，后说自己是幸福，然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啊，其实完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利亚，他离开神了，他不过是一个充满异教风俗，然后岁月静好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蒙恩了，我们跟那些属血气的人唯一的区别就是蒙恩，但是呢，如果离开，除了这个蒙恩这个前提，其实都是一样的人，充满血气愚蠢之人，而且呢天做梦，岁月静好，完全看不出一丝属灵的痕迹啊。在这里你通过利亚给这两个孩子起的名字，你就知道他此时的信仰偏离的非常的离谱啊！你还可以说他比这个拉结偏得更远啊，偏得更远。所以说不要受那些属血气之人的挑拨，不要上他的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恩，我们就要守住这份福分。那怎么攻击我们？怎么挑拨我们？ 随你们便。我们千万不要和他进行这种拉锯战，或是陷入到这种大家比比谁血气更厉害啊，就这种千万不要去搞。我们看到这个拉锯，这个利亚呢，他陷到罪里了啊，他这叫为了赢而突破底线啊。我和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他说不行我也赢啊。我们看到拉锯这个利亚呢失去了属灵的祝福，当一个蒙恩的人不再依靠神，那么神就彻底离开他。拉结还有她丈夫的宠爱，你要知道属血气的在世界上呢还是有人气的，因为凭着自己的肉体，凭着自己的出身，凭着自己的聪明，有人会宠爱她。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人爱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一旦离开神呢，弟兄姊妹，我们就像这个利亚一样惨，属灵的福分没了，属世界的福分也没有，神不爱我们，人也不爱我啊。之前呢，这个雅各呢，他虽然不喜欢拉结，但是因为神的缘故，因为神祝福的缘故，他还是给不喜欢这个利亚，他还是跟利亚同房。但是一旦利亚失去了神的同在，变成一个类似于异教徒的人，然后他在这个雅各面前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要注意啊，所以曾经蒙恩就一定要把握恩典继续蒙恩，若不然你担不起这种被神弃绝的这种惨状啊！尤其是我们今天已经走到今天，看这里，千万不要失去这个福分，因为你是承受不起的啊！离开神呢，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啊。好，我们看十四节到十六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丈夫还算小事吗？你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风茄，今夜你可以与他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雇下来。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十四到十六节啊，我看十四节。然后小麦收割的日子，流便在小麦收割的日子就出起来，说在田野找到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希伯来文叫杜带，是叫杜带吧？杜带，哎，杜带，啊。然后他就把他带到他母亲利亚那里，然后利亚就对拉结说：“求你把你儿子的杜带给我。”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呢？也荷尔本叫风茄，有的叫曼德拉草。这在古时的时候是一种刺激性的一种药材啊，可以催化人的这个性欲，然后呢也能当泻药用啊。在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下它另外一种作用啊，其实它是虚幻出来的。就是这种东西呢，在当时被认为具有魔法的效力，可以使不孕的妇女怀孕啊！这个风俗大家知道，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它这种宗教上的含义是非常强重的啊。当然，它可以激发性欲，它可以当泻药，这个是它本身的确实有的作用。但是当时人找它是因为迷信这个东西，它有魔法，这个魔法是迦南习俗啊。所以说基督徒不要接触那些什么魔法的东西啊，也不要看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啊。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相信这种东西能够使人怀孕啊，能够使人怀孕，而且这种东西很难找的，它只在这种收割的季节，在特定的地方，在洞里面能找到，挖出来之后是类似于可能一个人的形状啊。所以说利亚到这的时候，你看他的信仰和他的惨状，他失去了神的祝福，他也没法怀孕了。这时候他想通吗？他想通过魔法，通过魔法，异教的魔法来让自己怀孕。虽然呢，你要注意，最终神怜悯了他，他也没用得着魔法啊，魔法不管用的。他最终呢， 神让他跟雅各同房怀孕，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这个都带都带啊，你看它的原文这些字义，大家去看，它能够激发人的这种性欲，而且它这个词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意思。这个词经常用来形容那个煮开水或煮汤的那种热锅，咕噜咕噜咕噜就开的那种锅。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流便最后上了雅各的床，跟雅各的妻子去睡觉。流便，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了我的坛。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这些异教的魔法、异教的书籍、异教的这些电影和一些东西，你不要去接触它，因为这些东西，它首先能让你在信仰上陷入异教，另外一个，它能够激发人的性欲，人有情欲。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基督徒从小不要接触色情的书籍，无论是软色情还是硬色情，都不要去看。然后呢，不要穿暴露的衣服，尤其是不要去去自慰，也不要去看那些穿着暴露的男的或者女的，避免你染上情欲，这种东西是很难根除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利亚他这个举动对他自己是根本就没有效果，但是呢还把他的儿子给毁了。他儿子最终呢，因为沾染了情欲，跟他父亲的妻子睡觉，然后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失去长子的名分。圣经当中第一个失去长子的名，圣经之前记载一个是谁失去长子的名分？以扫。流便失去长子的名分。而且你注意哈，这个利亚找这个东西，他是花了本钱的。这个东西需要翻遍山野，他儿子就在为他母亲做这个工作。而且你看利亚的口气哈，利亚这个你看拉杰的口气，拉杰说：“求你从你的儿子这个都带里边给我拿一些。”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这个拉杰是很嚣张的，但拉杰在这里，你注意他求利亚的口气是很卑微的，他求你，给我一些，为什么呢？这个利亚，这个拉杰，他为什么要这些东西？你要想清楚这点。拉杰是不是，得到这个东西，在跟雅各同房的时候啊，然后搞一点情趣的东西，激发雅各的性欲呢？绝对不是，因为他。本身他这个人就已经让雅各充满这种血气，充满这种情欲了。雅各爱他爱的是痴迷，他实际上他也是想用魔法，他想用魔法，只不过呢，他没有儿子帮他去找，所以说。他就低下身份来，然后来求这个利亚呢，能够给他一些，给他一些。我看十五节，说他就对他说：“你带走了我的丈夫，说这个事情还算小的吗？你还要带走我儿子的这个赌袋吗？”拉杰就回答：“因此，今夜你必能与他在一起躺卧，因为你儿子的赌袋。”我们看到这个拉杰本来姿态很低了，但是当这个利亚严厉的指控她夺走她丈夫的时候，她腰板就硬了。你看这里哈，你能够看到这个拉杰这种非常嘚瑟，然后非常非常羞辱的那种表情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你很痛苦，原来你真的是想得到和丈夫的同房，不好意思，这个你说了不算啊。你想要这个呢，就要拿东西来换。一开始说要一点，现在是什么？全拿出来。注意后边全拿出来，全拿出来， 能够换多长时间呢？只有一页，注意哈，只有一页。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当利亚气愤的说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拉杰，他真的是坏，他就把这个利亚给拿住了。本来是他求他，现在变成了什么？现在翻过来了，啊。所以说，利亚在这里呢，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你接受他的羞辱，因为你的底线已经被他知道。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拉杰真的很坏哈，他就天天拦着这个雅各不跟利亚同房啊，他还真做到了。所以说在这里呢，他就给利亚在谈条件，谈苛刻的条件。十九节到了晚上，雅各就从田野回来了，利亚就上去迎接他说，注意哈，都是那种很强烈的语气，到我这里来，你必须走近我，因为我已经将你雇佣了。注意这个词，两个词，雇佣。我们来看哈，雇佣啊，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暂时购买，用贵重的风茄买了一夜同房的机会和权利，就一夜 啊辛苦找来所有的番茄换一夜，用什么雇佣？用我儿子的这个肚带，然后他就与他在一起躺卧在那一夜。我们看到哈，最终呢，利亚做出了选择，他面对拉杰的羞辱，他用他儿子辛苦找来的这个风钱，然后换了一夜的机会啊。然后拉杰呢，就用这一夜的机会换来了魔法风钱。为什么呢？你要注意，因为拉杰觉得一夜根本不可能怀孕，因为拉杰也不相信神的能力，而利亚呢，是想通过这一夜的机会寻求在神面前蒙恩，只有抓住这个机会才能给雅各同房，只有抓住这个机会才能有机会在神面前得到这样一个福分。所以说，从这两个女人她的选择，从利亚的选择开始，我们看到利亚在信仰上开始回归神了。他拿出自己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一切，就是他儿子的这个风钱，投到这一夜当中，因为他相信只有神能打开他的子宫。他抛弃了这个异教的风俗，抓住这一夜的机会，在神面前去祈求。我们看17-21节。神应允了利亚，她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加。”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伯伦。”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提拿。17节，然后神听了利亚，她就怀孕，为雅各生了第五个后裔。我们来看啊，利亚为这个事情祈求神了，神怜悯了他，并且重新赐福给他。我们看到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中间有四个女奴隶生的孩子，然后在这一天，利亚重新回到上帝那里，他又重新蒙到了上帝的祝福，他又开始生育后裔了。然后利亚宣告，注意哈，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有问题的。你看和合本好像是在说，神在奖励我，因为我把使女给我丈夫了，是不是？但是不是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说神给了我工价。注意哈，其实他的意思可以翻译成神报应了我，因为我 给了我丈夫，我的女奴隶。注意这个词哈，工匠。嗯，啊是，以撒家工价报酬雇佣，这个名字以撒家什么意思呢？以撒家有两个希伯来文组成，一个是举起背负，另外一个是工价报酬，可以翻译成承担报应，或者说举起工价。所以说你看整个以撒家出生的过程，从利亚跟雅各的对话到这个孩子生了之后利亚对他的命名，整个过程当中反复出现这两个字，一个就是代价雇价，另外就是什么工价雇佣。前面说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险将你雇佣了，然后说神给了我工价，什么工价呢？神为什么给我价钱？因为我把我的女奴隶给我的丈夫。其实这个名字是一语双关，当利亚呢用那地的习俗学着拉结把自己的女奴隶给雅各作为妾的时候，并且生了孩子，他洋洋得意，他最后作为惩罚，神就让他失掉了与丈夫同房的机会，并且不能怀孕，这就是神给他的工价报应啊！这个词可以换成报应。所以说你看到利亚他一步一步的跌倒，他失去从大的蒙福到失去属灵的祝福，到被他的姊妹，然后这个利亚去这个拉结去羞辱，最终连同房的权利呢都要用风钱去换，要自己买啊！哪个家的这个妻子和丈夫同房需要花钱去买？利亚就是。这就是你做错事的代价。所以说和本翻译的好像没悔改一样，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名字啊，他说的这些话就证明他悔改了，他说我遭报了，我做错了，所以我悔改。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拉结反复的羞辱他，你拿你儿子的奉献来换呀，来换呀，换业。最终这个利亚呢，他卑微的接受了这个条件，来换取一个妻子应该得到却得不到的这种权利。所以说这是神对这个利亚的管教，当他洋洋得意的时候神管教他，最终他极其卑微的时候跌到谷底的时候神又重新怜悯他啊！这就是利亚他的一生。你看到哈，创世记二十九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当他被人痛恨的时候，当他跌到谷底的时候神就开始怜悯他，当他抬高的时候神的福分就离开他。我们今天也要注意十六节，然后雅各再次怀孕，就为然后雅各利亚再次怀孕，就为雅这叫利亚就为雅各生了第六个后裔。然后利亚宣告神赐给我美好的礼物，注意这两个词哈，也是一语双关。嗯，第一个词赐给啊，这个读什么地方？啊，拉瓦德，拉瓦德哈，拉瓦德，后边这个念什么？The bad 啊，拉瓦的 ，the bad， 对，都是，这两个词是一语双关，都是什么？白白赠予的意思。恩典是白白给的，不是换来的工价。啊，白白给的。所以利亚呢，重新依靠神，并且宣称只有从神那里能够得到恩典。利亚称这个孩子是神赐给他的，原文是美好的礼物。说我的丈夫必尊重我，原文的意思是高举与我同住的意思啊，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他就宣布他的名字为希伯伦。 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崇高的居所啊，崇高的居所，被尊重的居所，被抬高的居所。我们看到呢，尼雅的信仰当中在不断的赞美神，高举神，而且表达他的意愿，希望得到丈夫的尊重和善待。我们要注意利亚从一开始他到最后圣经记载他说的这些话，他在人面前，在他对头面前说的话。你看创世记29章，当他生育孩子的时候，他总是说怎么样，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啊，因为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我这个儿子，我给我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给拉杰说话的时候说什么，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险把你雇下。神赏赐我，我丈夫必与我同处。你看他的话哈，他的话当中总是在强调什么，我丈夫，我丈夫。这个人呢，一方面呢他在神面前蒙恩，但另一方面你要注意，他非常在乎他丈夫。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哈，雅各不喜欢利亚，但是利亚一生爱雅各。我们注意哈，所以说这个家庭它有个很大的问题，雅各爱拉结，恨利亚，然后利亚爱雅各，然后神爱利亚，这就是这个家庭的问题。所以说利亚一生呢，她非常的爱她的丈夫，但她丈夫爱拉结，她渴望跟她丈夫同住，在祷告里说了，但她丈夫跟谁同住，跟拉结同住，她渴望她的丈夫与她联合，但她丈夫跟拉结联合，她渴望得到她丈夫的高举，但她丈夫高举的是拉结。所以说除了在神面前蒙恩，那些属灵的福分，她所求得的，在她丈夫面前所得到的这些尊重，这些蒙恩都没有得到。我们看到利亚是妻，拉结是妾，但利亚却完全得不到一个主母应该得到的这种尊重和善待。这个雅各不但爱拉结哈，也爱拉结所生的那两个孩子超过什么，爱利亚所生全部的孩子。利亚给他生了这么多，他还是爱拉结，拉结的孩子。利亚一生呢祈求在丈夫面前蒙恩，但他一生呢没有得到丈夫的这种 尊重和爱。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说这一切背后出于神。在圣经当中有一些人，神让他一辈子得不到人的尊重，得不到人的爱，但是却得到神的尊重，神的爱。这是为什么？神要让这人一生追求在神面前蒙恩，不要看人所看的。所以说你看圣经，一个男人一辈子能惨到什么地步，看拉撒路。一个女人一辈子能惨到什么地步，看利亚。他父亲不尊重他，他父亲用他来骗雅各，最终毁了他的婚姻和人生。他妹妹做他的对头，拦阻他与自己的丈夫同房。他为他丈夫生了6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丈夫爱的还是拉结。人能比这还惨吗？但是即便人生惨成这样，一个人还是有机会得到上帝的爱。所以说我们多次强调哈，新约圣经的话，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概不能自夸。但你们得着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用圣门成为他的，神用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谁夸口？当指着神夸口。所以说，利亚呢一生悲惨，但是死后进入亚伯拉罕的坟墓。只要一生在神面前蒙福，只要能进入天国和永生，其他的事情弟兄姊妹都不重要。我们之前讲过，人从出生开始，人生在世是不平等的。有人聪明，有人有钱，有人轻松的就得到了别人一辈子得不到的东西。今天中国人说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我告诉你，你在起跑线输了，你一辈子赢不过来。所谓的保守派告诉你，人是被造而平等，我告诉你，人被造就不平等。即使在一个家中，就像在这种基督徒的家里，就像在这种雅各的家人当中，也不是平等。但是你可以追求更大的福分。今天基督徒再惨，惨不过拉萨路，所有教会姊妹再惨，你也惨不过这个利亚。但是利亚这么惨，在神那才是蒙恩的。所以说在今生神只给了利亚什么属灵的福分，没有给他属世界的福分，就像拉萨路一样，在今世没有给他属世的福分，但却将永世的福分注给他。所以说基督信仰在本质上弟兄姊妹并不关乎在今世的吃喝娶嫁财富地位权利，这些东西神给你多少你就守住那点就行，你不用过多的追求。我们应该追求天国和永生啊，天国和永生。希伯伦就是美好的礼物的意思，神的祝福，神的赐予。圣经呢，关于希伯伦在创世纪46章和民数记26章提到他的后裔啊，后来成为一个大族。圣经对希伯伦的评价，创世纪5章18节，希伯伦是拼死，是拼命敢死的。在史记当中有一个事实出自希伯伦，希伯伦人以伦做以色列事实十年。在创世纪最后雅各对希伯伦的预言，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约创世纪19章提到希伯伦人所分给他们的地界啊，希伯伦在这里，在这里哈，希伯伦。但是圣经提到希伯伦呢，关于以赛亚书主要是指的末后跟基督的预言，以赛亚书第9章，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见幽暗。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着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迦南地得了荣耀。在黑暗里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在新约的时候，当施洗约翰下了监，耶稣退到加利利，然后离开拿撒勒到加百农，就住在那靠海的地方，就是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就应验了以赛亚说的话。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言到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申命记第33章18-19节提到对希伯伦的祝福，也是跟耶稣上十字架和神的基督的福音传到万国是有关系的。论到希伯伦说，希伯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啊，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什么公义的祭，指的是基督哈，因为他们要在那里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海沙中的所藏的宝藏，指的神的 使神的这个福音和国度要扩展到整个世界。希伯伦是蒙祝福的。二十一节，在这之后他又生出一个女儿，他就宣告他的名字为什么？底拿。我们注意这个底拿哈，底拿，底拿什么意思啊？底拿就是今天英文名叫的蒂娜哈。很多英文名你注意哈，它很多都是从圣经来的。底拿，底拿跟另外一个名字是一样的，它就审判的意思。底拿跟但是一个意思，你要注意哈，但是什么意思？审判的意思。底拿是审判深渊的意思。这两个字在字根上是一个字。拉结的婢女屁拉给雅各生子之后，拉结说什么？神伸了我的声音，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什么？但，就是审判和伸冤的意思。我们注意哈，在创世纪三十章当中，拉结首先在神的家里挑起了跟利亚的战争，他用使女生子，然后起名叫什么？但，审判，说这就是上帝对利亚的审判。但最终呢，当利亚生了底拿之后，利亚也给这个底拿起名，底拿起名叫什么？审判。我问一下，最终神给谁审判了？谁给谁伸了冤？神啊，审判了这个谁？拉结，然后为利亚伸了冤。所以说，你要注意，这场战争，在神家中的战争，由拉结先挑起来，妄称神的名，最终以利亚被祝福，拉结遭审判，做了结束。整个故事你看完了，就显明一个事情：上帝让谁赢了？让利亚赢了。拉结只是赢了他的，赢了一个丈夫，但利亚却得到了属灵的胜利。所以说这场战争呢，以一个属血气的妄称神的名，自以为神开始，到最终他被审判作为结束。最终神在利亚和拉结中间做了判断，神大大祝福了利亚，打开他的子宫，让他能够继续生育，并且生儿养女。那位拉结仗着利亚，仗着这个丈夫的宠爱，不断的打压羞辱这个利亚，最终还用上了魔法，但最终仍然生不出孩子。这就是上帝对你的审判。所以说神是公义的，给属血气的人斗争，弟兄们不用和他纠缠，你不用用他的办法，你守住聚会，守住文的聚会，最终神就会在我们中间伸冤。所以说，谁信靠神，谁敬畏神，谁坚持原则，神就祝福谁。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和原则。那些属血气，那些用血气挑起征战的，一定会被审判。而且呢，最终这个底拿，圣经当中很少在家谱当中记女人的名字。这个当然呢，后来我们会讲哈，在创世纪46章15节，底拿呢，他被列在这个雅各的这个后裔当中。后来底拿被这个事件玷污了。然后西缅和利未呢就屠杀了整个示剑城的人。好，我们来看22节到24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22节哈，然后神纪念了拉结，或者说然后神把他想起来了啊，就证明之前已经忘了啊。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神就打开了他的子宫， 这是第一次打开他的子宫。利亚什么时候被打开子宫？在创世纪三十章第十七节，还有更早的时候就早已经打开了。二十三节，拉结就怀孕了，并生出了后裔，他就宣告。注意哈，原文这样说的：神羞辱了我，神收回了我的责备或者是羞辱。这个词原文，它就是责备、羞辱、管教的意思。啊，这个拉结不孕，是神对他罪恶的惩罚。你看下来整个这一章，啊，又是嫉妒，又是我给我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又深深了我的冤。啊，最后还用魔法啊，用魔法说来拿魔法换吧，啊，我们看到这个拉结，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像雅各说的，使你不生育的是神啊，我怎么有办法？一个人在世界上，他再聪明，他再能干。他再能吸引多少人的目光，让所有人喜悦他，成为他的粉丝，但是也得不到在神面前的恩典。在神家中，所有的人都应该从血气当中退出，所有人都该谦卑下来，唯独求上帝的恩典。二十二节，然后他就宣告他的名字为约瑟，说愿耶和华再次赐给我接下来的后裔。我们看到拉结在这里学会了开始祈求神，开始倚靠神，开始敬畏神。他生约瑟的时候还有没有这血气啊？没有了，什么大大深渊，什么大大得胜，一句都没有了。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约瑟，希望再次蒙恩，再次增添。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再也不争了，再也不斗了，选择静下来等候神的恩待。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倍增者，加倍。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啊。约瑟支派呢，在圣经当中非常的大有信心，最终他们赶出了应许之地的他们那块地方迦南人，住在应许之地啊。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呢，雅各对约瑟的祝福是很多的，说胜过其他弟兄的祝福，但我们知道这指向基督的哈，临在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约瑟后来是与别基督的。然后接下来你看下一节哈，三十一节的时候，当雅各通过拉结生了约瑟的时候，雅各就要决定离开巴旦亚了。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当雅各生了约瑟之后呢，决定离开巴旦亚了，但拉结呢，他要求雅各继续与他同住。其实这个拉班还想骗他，继续奴役他。但是神知道，神就借着多住这六年，让雅各在巴旦亚兰发起来，并且夺了拉班的这些财物和羊群。其实你要注意哈，当约瑟出生之后呢，拉结已经悔改，学会敬畏神，他不再跟利亚相争，而是跟利亚齐心的站在雅各这边一同侍奉。在三十一创世纪三十一章十四到十六节，他们同心的站在雅各这边，一同指责他的父亲拉班。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得分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做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一切的财物，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所以说，这个神的家，神的教会当中，两个姊妹之间的这种战争，这种嫉妒，这种人的血气之争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家要壮大的时候。所以说在教会当中不可有血气的纷争，不可有出于嫉妒的纷争，作恶的要悔改，不要再继续害人，然后属灵的继续在神面前追求属灵的福分。所以说神用了两个七年的时间，除掉了雅各的这些信仰上的这些问题，以及他两个妻子在信仰上的问题，然后让这一家人 能够在一起侍奉，最终才有那六年的大大的壮大。如果教会内部的问题不用属灵的方式，用圣经的原则去解决，那么就只能在那个地方待着做奴隶，不能前行。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